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关于巴别塔它的真实与否啊，几乎不需要多言。如果你认为巴别塔这是一个假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那你的知识已经落后了几十年。因为考古已经证明巴别塔这个示拿地它是真实存在的，有它的遗迹，包括亚伯拉罕所生活的加拉底的乌尔同样发现了它的遗址。因此来说，你说圣经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过去的传说，都是一些虚构的，最起码你从最普遍的常识的历史知识上你已经落后了很久。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去证明巴别塔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相信不是建立在考古上当然圣经是可以经得起考古的，我们也不是建立在这个有没有证据。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绝对真实的，我们相信圣灵和他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一同做工，一同证明上帝话语的真实和可信。但是同时我们也相信考古和历史的真实可以反驳那些圣经批判者，他们说圣经不真实，因为很多的历史并没有发现到了19世纪20世纪许多的圣经的地名历史遗址被发现，让这些批判者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学说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巴别塔是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和前面略微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挪亚那个时代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因为人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那巴别塔好像是一种的集体运动，这种运动的核心就是把上帝排除在外，把上帝赶出他们的世界，他们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这是巴别塔事件非常明确的，他们在做了一场抵抗上帝的运动。3到4节说，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们，他们对上帝是抗拒的，是拒绝的，他们不想去实践上帝的旨意。历史又再一次重演，经历的审判没有多久，挪亚的后代经过一系列的繁衍，人口增多，他们所做的事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历史的教训对他们 来讲就是儿戏，他们没有把历史的教训当作历史的教训。我们也看到人对上帝的抵挡深深的刻在人的基因当中，流淌在人的血液里面。第8章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人心里怀着恶念并非是被造的结果，而是堕落之后的结果。人被造是良善的，人被造是正直是圣洁的，因为犯罪之后人心里就生发了恶，审判并没有把罪完全的净除掉，只不过审判了罪人，让他们得到了上帝愤怒和公义的刑罚。可是人里面仍然是有犯罪的倾向和欲望，而这种欲望不是父母教的，不是从学校里学的，也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堕落之后从那一刻起人与生俱来都拥有罪性，凡是亚当的后裔无任何办法逃避这种的网络，与生俱来就是想办法去抵挡神。或者人最大的乐趣并不是吃喝玩乐，人最大的乐趣也不是旅游，最大的乐趣是借着所有的事物与上帝为敌，反对神，把上帝赶出他的世界。或者你有一种相反的理论，会说我不相信这个事实，我相信人是寻找美好的事物，人是渴慕 那一种美好的盼望，太天真了。圣经从来没有评判过说人会主动寻找神，圣经也没有说人会积极的想拥有一位神，或者你也会像福音派会唱有一位上帝，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 人希望有一位上帝，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寻求的，没有明白的，连一个都没有。堕落之后的人与生俱来就是抵挡上帝，就是以抵挡上帝为乐，以抵挡上帝为人生最大的意愿，想尽一切办法把上帝除去。我们不需要从历史事件证明，我们从亚当之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亚当的后代该隐，该隐的后代急剧的繁衍，他们眼中没有神也不怕神。挪亚的后代继续的繁衍，他们所具做的事情对上帝是无视的，把上帝赶出他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之外，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人继续以集体的力量来抗拒神，不顺服上帝的话。神告诉挪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他们在这里要建一座城，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避免审判，或者这个塔在考古显明他们有一种宗教的这个敬拜假神的宗教的情形在里面。总之，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聚集，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成，按照自己的意愿彼此的合力来宣扬自己的名。他们其实是在宣告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就是神。他们要打造一个不朽的城，让自己的名永垂不朽。谈到永垂不朽这个词，你首先想到的不是上帝，因为想到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有人民纪念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人的本性当中不是让自己活在上帝的统治之下，而是拒绝上帝对他的统治和治理。当一个人宣布我不按上帝旨意生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宣布我自己聪明决定，我自己有力量制定我人生的法则，我自己就是我的上帝。而这种的征战拉锯战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或许大家知道奥古斯丁有两本很有名的著作，一个是以灵修和神学所写的他的传记忏悔录，那另一本就是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进行一个对比，而两座城不断的征战，两种力量，两个国家，两群不同的子民在彼此的对抗。当然最后谁得胜了我们不用说了，肯定是上帝之城得胜了，上帝得胜，他的百姓得胜，他的城真的是永远都不会倒塌的。而创世纪三章之后，人类的历史就分为两个群体，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他们的战争从那一刻开始都没有停止过，到现在都是。那十一章也不是一个新的主题，也是一个比较老旧的主题，就是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抗衡，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和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之间的征战，结局也依然是不言而喻，人失败了，上帝还是得胜了。你可能会说，你们基督徒总是偏向的神，总是说上帝永远是得胜的，它是事实，有什么好隐晦的呢？上帝终究还是得胜了，人的反抗，人的抵挡，最终还是全然失败了。有人要问，你总是在讲以人为中心就是罪，你是不能接受的，你是不能够赞同的，为什么爱自己是罪呢？为什么荣耀自己是罪呢？为什么依靠我自己是罪呢？为什么我尊荣自己，我关注我自己，看重我自己，有什么错呢？它本来就是错，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对上帝的抵挡，是拒绝上帝起初创造人的目的，以及上帝救赎人的目的，也是让人去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西米小的问答第一问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没有我们的事情，不是荣耀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乐，不是尊荣自己，依靠自己，高举自己，而是完全以上帝为中心。你从圣经几乎找不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爱自己，关注自己，你要以自己为中心，你要荣耀自己，圣经没有任何这样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反而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当舍己， 你当致死自己的邪情和私欲，你要爱人如己，不要去爱自己，你要爱神也不要去爱自己。圣经反而这样告诉我们，圣经最伟大的中心不是使我们自己舒服享受得荣耀，而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关注点。在以赛亚书43:7告诉我们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成的。神为什么造这个世界，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以赛亚书49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呼召以色列民，这群人有什么好的，他们除了悖逆不信顽梗抵挡没有什么优点。49反而告诉我们说，神呼召以色列民是为了见证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荣耀以色列民，而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到了106就告诉我们说，他为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神拯救以色列民为了自己的荣耀，神爱他自己，爱他自己的荣耀胜过一切。我们总认为上帝他拣选我，让我信靠他，应该是为了我，让我更舒服，让我更自由，让我心想事成，让我一帆风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神更关注他自身的荣耀。到了马太福音同样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说，你们也有好行为，你们好行为的展现和流露是为了让天父得到荣耀。当别人看到你的一言一行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如此行，为什么会这样说。你会跟他说，是有一位神拯救了我，他赐下独生子使我有了新的生命，赐下圣灵更新我，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才有如此的今天。我们就完成了宣讲上帝救赎奇妙的那个工作和任务。哥林多前书又告诉我们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里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每一个小的细节，都在为荣耀上帝而行。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救赎我们，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自大膨大，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让我们从自我为中心开始转向他，荣耀他，凡事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到了启示录，你会看到更大的超越我们想象的一个场景。那里写到，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如果没有太阳，我们可能不能够吸收光，人体会出现问题；没有空气，人可能会死掉。但是到那里会告诉我们说，日头月亮已经被取代了，被神的荣耀取代。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太阳，他是我们的月亮，他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新天新地，充满那个永恒的世界，充满上帝统治的地方。那里看不见人的荣耀，人的夸口，也不会有人说，我凭着主说我比他更敬虔，没有。因为上帝的荣耀要充满那个永恒的世界。因此你们在圣经看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以自我为中心，你要关注自己，你要爱自己。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不爱神，不爱神就是恨神，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人荣耀自己就不会荣耀神，这就是罪人。一个男人可能他跟妻子说我很爱你，后来他又找到另一个女人，他告诉两个女人说我爱你们两个，你信吗？你一定不信。如果这个男人不爱他的妻子了，他爱另一个女人，他说我爱这两个女人，不可能的，两个只能爱一个，如果爱这个就是恨那个，你不能说我爱他还有一分，还有两分，还有三分，不存在的。人如果荣耀自己，就必定不再荣耀神；人如果关注自己，也不再关注神。以自我为中心，在巴别塔的这种精神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也会看到在整个旧约，上帝亲自审判、拆毁、抵挡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上帝审判了亚当，因为亚当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能分辨善恶。上帝审判挪亚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任意而行，充满了强暴。上帝用辩论语言的方法审判了巴别塔这个时代，因为他们共同聚集起来抵挡神，宣扬他们自己的名。我们也看到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就是要靠自己的方法生活，上帝依然审判十个探子，审判相信十个探子的人，审判后来以色列的后代，因为他们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们自己是王，自己是神，他们用自己的法则，上帝审判了他们。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保罗后来告诉你说，不要为自己活，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后来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巴别塔这种精神是一种罪，甚至上帝的对抗，失去了被造的目的，失去了救赎的目的。他们把自己置于整个宇宙之间，他们要建立自己不朽的王国，他们要建立不朽的名，让自己可以永世长存。他们把上帝的旨意扔到一旁，他们拒绝上帝的事情。基督还告诉我们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荣耀归给他。保罗又说，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如果一个人不再荣耀上帝，这是大恶。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就没有达到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每一天活着属于浪费时间，浪费光阴，白占土地，不结果子，夺取神的物，他也不会遵守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说跟我没有关系。一个人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跟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没有必要。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你是一个人，你拥有上帝的形象，你是拥有神上帝形象的男人，你是拥有上帝形象的女人，你是拥有上帝形象的孩子，是有跟你有关系。你不能把荣耀归给自己，你不可能在荣耀神和荣耀人之间来做第三种选择，要不你选择荣耀神，要不你选择荣耀你自己，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可以选择的。只要你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你就晓得，如果你没有荣耀神，你是有罪的，你已经失去被造的目的。如果你的家里有电器，它不能正常使用，所有的功能都坏掉，你不会把它继续留在家里，你把它扔掉当奉品卖掉，因为它没有价值。只要今天你还有气息，如果你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活着，你已经有罪了，因为你没有感谢他，没有荣耀他，这就是定你罪的方法。哪怕你没有听过福音，你不荣耀神，你仍然是有罪的，因为你是被他所造，应该认识他，感谢他，荣耀他，应当敬拜他。可是罪使我们离开这一个方向。第二个，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罪，你的所有的行为都被众人所称赞，李弟兄会夸赞你，王弟兄也会夸赞你，说你敬虔拥有神学知识，你一切都做得很好。这不意味着你在荣耀神，这也不意味着你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法利赛人不敬虔吗？他们很敬虔，你几乎找不出他们的错误来。保罗就是法利赛人的佼佼者，你几乎拿了放大镜都看不见保罗身上的缺点。 保罗说无可指摘，无限可击，没有办法找出保罗的漏洞来。可是他里面没有荣耀神，没有以上帝为中心，他们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被众人称赞，为上帝赏识，努力的行善，从来没有相信基督。所以你可能是非常优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不代表你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也不代表你在荣耀神，你可能依然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自己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兢兢战战过信仰生活的人，你仍然是一个罪人。或许你说我没有偷盗，我也没有淫乱，我也没有嫉妒，我也没有仇恨别人，我没有犯罪，我好得不得了。这些我们可能都做到了，我们对罪的理解太狭隘了。律法的精神是爱神爱人如己，律法的核心是告诉我们应当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把罪变得狭隘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义人，认为自己还很优秀，认为自己还不错，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是。我们可能也像他们一样说，来吧我们做砖，来吧把砖烧透，来吧我们建座高的城高的塔来荣耀自己。你也可能告诉你的妻子，告诉你的孩子，我们现在还不错，爸爸的工作还不错，妈妈的工作还不错，虽然收入还不是很高，最起码的几年还不是垫底的，我们的将来会好的不得了，孩子你放心吧。因为告诉妻子说，我们再过五年之后，我们存款会有多少，我们再买一套房，再买一辆车，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没有问题。关键你为什么做计划，你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计划的所有的策略是为了什么，你计划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为了荣耀上帝呢？三到四节表达他们的这一种的现状是一种宗教本质，他们是把自己视为神，让自己成为那个永垂不朽的，把自己置于到上帝的位置，要高举自己为自己留名。他们虽然没有喊着说把上帝打倒吧，他们实际的行动就在以上帝为敌。考古学家发现，在那个时间他们建造这个城和塔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砖，每做一块砖要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砖用太阳光暴晒，因为那个地区的温度白天可以达到50度，那砖会变得很硬。你说他们从哪里获得这种的技术，这种技术不用他们自己发明，他们可以从大自然里面看到这种技术，因为那个泥土有水，可能里面再放上一些坚硬的东西，经过暴晒就变得非常的坚硬。而他们那个地方并没有石块，但是土却是多的，那个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那是两河流域的中心，土地肥沃，泥土更多，所以透过泥土水的混合，加上一些东西刻上名字，太阳暴晒成了坚硬的砖，他们就建造城和塔，他们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留到永久。考古学家也说，讽刺的是没有留下一块带有他们名字的砖。你说我理解不了，如果你去过北京的长城就知道，长城很多砖上都刻着到此一游，那个可以说是永垂不朽啊。所以你会看看，只要人能够摸到的砖的位置，或大或小，总会有刻着某某到此一游，某某我爱你，都会刻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希望让后世人都知道某某人曾经来过，其实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巴别塔的精神就是让自己的名永久长存，就是让自己置于在宇宙的中心，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与上帝的旨意背道而驰，与上帝的计划也背道而驰。第九章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希望挪亚的后代们繁衍众多，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带到全地，让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让挪亚的后代完成起初被造的目的。因为神造亚当，让亚当有了家庭，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是希望亚当能够实践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形象透过生养充满遍地，透过每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人 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全能在每个角落进行去宣扬。因此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旨意，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把上帝的荣耀扩张到全地。可是从亚当，从挪亚，到了巴别塔的时候，人根本没有顾及上帝的旨意，他们反而不再履行上帝的使命，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堕落之后的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爱自己，关注自己，眼中没有神也不怕神。所以当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不会听上帝话语的责备，你也不会想起上帝话语在你心中对你的感动和充满，因为你眼中不怕神，你是一个有神的无神论者。而一个常常关注自己的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很难相信神的话的，因为他要在神的话和自己的话中间来做一个判断，到底谁的话更可信。像夏娃在判断神的话和魔鬼的话是一样的。当一个人过度看重自己的时候，他对人没有信任，他只相信自己是有诚信、正直和良善的。当一个人只看重自己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最美丽，自己做事永远都是最对的。而且一个人越是爱自己，对别人越是没有友善。诗到英传，黄老邪讲过一句话，我黄老邪讨厌一个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我不需要理由啊！你藐视一个人，轻看一个人，责备一个人，有理由吗？没理由。我黄老邪想杀谁就杀谁，不需要给你理由，对吧？啊，不要什么师父师父的啊，不喜欢那一套。所以人越是爱自己，越是关注自己，人眼中越没有上帝的位置，人与人的关系、与人的相处，包括婚姻，一切都变得乱作一团糟。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活为什么那么混乱，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婚姻为什么那么惨，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我和孩子的关系为什么每一天都是鸡飞狗跳，为什么我到现在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朋友都离我而去。你没有想到罪已经掌控了你，罪欺骗你，让你爱自己还感觉不到自己的恶，让你高举自己还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恨。你认为我就是最高的准则，我是能够裁判一切的，我是最重要的。因此你的生活混乱不堪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亚当一直走下来，人的路不是走上坡，而是走下坡，而走下坡的标记是人脱离上帝，自己成了宇宙，成了世界，成了家庭，成了人际社交关系的中心，一切全部都变了，全部都是混乱的。或许你从来没有为 你的混乱反思过，你认为混乱是正常的，混乱不是正常的。混乱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肇事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就是一个藐视自己、藐视别人、轻看别人、指责别人、判别人为罪的这种特性，我们怎么不是肇事者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自己的普通的眼目蒙蔽了自己。所有的混乱、所有的不稳定的情绪，都是源自于我们在神和人之间、神和自己之间要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的判断没有选择神，而最终选择了自己。我们还怨恨上帝为什么不管我，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如此自我为中心，如此爱自己，我还看不见自己的罪，我还不愿意按耶稣所讲的去舍己，背起十字架顺服上帝的旨意，根本没有。我们的孩子也很自私，其实孩子的自我为中心往往是父母培养的。我们不否认孩子天生他是罪人，他有罪性，可是孩子很多的行为、做事方法是父母后天培养的，让自我为中心加大。我们做父母的很节俭，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鞋子，用最好的产品， 其实我们从某些角度来说，已经让孩子更加自我为中心。我们还在跟孩子说，爸爸舍不得买衣服，妈妈舍不得买衣服，我已经把好衣服都买给你穿了，你还不如不说呢。孩子会认为我是这个家里的中心，这个宇宙我是最幸福的。孩子要手机给他手机，要 pad 给他 pad， 你说我的孩子我管不了，难道是你孩子的错吗？不是，是你的错，是你的错。有了美食，把所有的美食全部都留给孩子，为什么给他吃呢？为什么给他吃呀？你应该把那个美食分成三份，分成四份、五份，最后那一小份才给他吃，让他知道他不是主要的，他不是这个家里的中心，他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切。我们很多人落在孩子的愁苦当中不得自由，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孩子置于家庭的中心，甚至是宇宙的中心，而孩子反过来没有带给你安慰，带给你的是网络，是刺痛你肋旁的枪，因为你已经把孩子变为了宇宙的中心。所以孩子自我为中心，不体会你，不理会你的劳累，往往都是父母造就的。孩子天性因罪本身如此，但是也离不开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什么都不让孩子学，不让孩子做，不让孩子尽所有的责任，最后还骂孩子又懒又饿。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问题。所以孩子很多的自我为中心是我们父母培养的，是父母养育的。你在教会里也是，孩子坐不住乱跑，你老是满足他，他就永远乱跑。他在家里你训练他做他不做，你还在屁股后边跟着他喂他，跟着他拿着手机一边让看书，让看书一边让吃饭，你说孩子终于吃饱了，真的我们没脸这样说。孩子这些的恶习是父母养成的，我们不断让孩子更自我为中心，不断的训练的孩子不是让他考虑别人，而是考虑他自己。因此自我为中心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我们不是讲亲子教育啊，我们是要明白自我为中心它是多么的可怕，它在我们的身上，在孩子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别塔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是自我为中心。到底是什么？人为了自己来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更享受、更长久，活得更舒服，唯独没有上帝。所以巴别塔的精神和该隐的后代第四章结尾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了一切，他们有了当时最高的科技，可以打造铜体利器，他们有了音乐，他们有了游牧能够建成。哇，你就想他们怎么样，他们唯独没有上帝。我们回顾历史，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了启蒙运动，人开始崇尚理性，人开始崇尚科学，人崇尚自由，人把人放在整个世界的中心，也是典型的巴别塔的精神。但是十八世纪到了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人崇拜科学，人崇拜自己的权利，人崇拜自由，崇拜理性。二十世纪的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把他们所崇拜的、所自豪的打得落花流水。战争见证人的愚蠢，见证人的愚昧。我们今天可能会分析历史，透过历史会分析哪个朝代是比较不错的，哪个朝代是比较劣质的。我们透过分析列国会知道哪一个国家敬畏神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哪个国家背逆神产生卑劣的影响。我们也会分析别人，我们往往却不能够按照真理来剖析自己，来分析自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很难用真理的知识在自己身上进行研究和分析。你也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巴别塔的一份子，虽然巴别塔是过去的事件， 但是巴别塔的精神已经流进人的基因和血液当中，我们依然是巴别塔的一份子。我们虽然已经认识神，转向神，但是里面还有一种力量在拉扯我们，让我们去关注自己，好像万有引力一样，把我们带向那个堕落的中心，使我们继续的脱离神。如果你仔细按真理分析自己，你也会发现你也是巴别塔革命运动的一份子，而巴别塔的精神在你我的身上依然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都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只是信神和不信神的区别。但是对于对自己的那个崇拜，对自己的高举，那种意愿和欲望依然在信与不信的生命当中存有，可能一个一方不信的更严重，信的人可能看不见自己，其实比不信的更严重，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看到自己是背离神崇拜自己的人。那自我为中心依然是一个比较你认为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怎么理解自我为中心？我们反复的提到，那巴别塔的精神如何体现出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首先它是唯我独尊，他把自己视为神，视为主，视为王，他把自己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岗位，在养育孩子，把自己视为一个最重要的存在，唯我独尊，自己从来没有错，自己从来没有过失，自己到哪里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拥护我。当别人指责我们错，指责过分的，我们会大发脾气。当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反击，说自己没有错。所以唯我独尊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正确、绝对的权威的地位当中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当你到一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人尊重你，没有人给你应有的礼貌，你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始终放在任何社交群体的中心。或者你来了教会，你说有一天教会能够重用你，但是教会并没有重用你，你就拍屁股走了，你说教会有眼不识泰山。哦，你把自己当成千里马。或许你离开是件好的事情。当自己唯我独尊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于在上帝的位置，从来没有错，从来没有失败，从来没有过失，从来不接受人的责备，自己就是一切，自己是法则，所有的全部都要围着我转。另一个体现是自我立法，他不接受上帝的法则，他自己定下自己的法律，用这个法律来评判自己，评判别人，评判自己一定是高估，评判别人一定是低估，这个就是自我立法。而这个自我立法是双标准的，对自己一套标准任何事都能宽容，而对别人一切都不能容忍，自己杀了人还说这是偶然的，别人动你一根汗毛你就说他故意的。自我立法的人，他的生活中没有上帝的话语，除了礼拜天，因为是礼拜没有办法，或者不得不坐着听讲，礼拜结束之后自己那一套理论全部都出来了，自己如何建立婚姻，自己如何看待配偶，自己如何养育孩子，自己如何看待工作，跟上帝的话丝毫没有关系，你仍然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如果礼拜天你可以发言的话，我想你也会有一大堆的言论需要讲出来，说我认为你这样讲的不对，你这样讲的不合理。自我立法的人就是如此，他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伏在上帝话语之下，一旦离开上帝话语这种教导的情况的之下之后，他会用各样的与圣经无关的理论来评判自己所有领域的生活，这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第三个要素就是自我为义，自 自己永远都是对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所有的问题都是我配偶带来的，所有的问题是我孩子带来的，我没有错，我没有错。自以为意，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自己的污秽。我们每个主日读完律法之后就要认罪，认罪的时候你不要跑题啊！你认罪的时候你认罪就可以了，你不用为王弟兄祷告，为李弟兄祷告，不需要，不需要啊！我听人祷告的时候，我没说你哈，你不要多想哈。我说这种现象啊，很多人都跑题啊，不要跑题，对吧？你一说好，下礼拜我不祷告了，我不出声了。很多人祷告跑题啊，让他吃饭做一个感恩祷告，他祷告了几十句，最后三言两语奉主名祷告啊，饭都凉了，你还什么三言两语呢？我们在认罪祷告的时候，往往是在为别人祷告，因为自以为意嘛，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认罪的，我做丈夫还不错，做妻子还不错，做孩子也不错，我不需要认罪，我的工作还行，我没有什么可认的罪，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大奸大恶。自以为意也是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体现，在建立一个自我为中心一个小的国度，它有它文化的体现，自己永远都是对的，这个自我为意也是深入骨髓嘛。下一个要素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凡是不能够满足我的全都是坏蛋，也包括上帝。虽然你不敢说上帝是坏蛋，你对上帝发怒的时候，对上帝不满的时候，当你经常礼拜，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大变脸色，你就是在说上帝是坏蛋，没有满足你的一切。你丈夫不能满足你的时候，你也唠叨发牢骚，孩子不能满足你也发牢骚，你是自我满足，只想满足自己，只想成全自己，只想把自己置于这个中心，希望所有人都来满足我。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一个受造物，堕落之后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受造，我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家里的中心，所有的人都要围着我转，只要自己得不到满足，一定会对别人苛刻的要求，自己是第一位嘛，看重自己。下一个要素是自我依靠，自我依靠也是自我为中心的另一个体现，不依靠神也不依靠人，从来不依靠神，从来不依靠神，也不会依靠人，不会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希望别人可以在神的恩典中为自己代求。耶利米书这样告诉我们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了。有什么祸？不倚靠神就落在愁苦里面了，不倚靠神就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救自己，反而救不了，落在更大的焦虑和不幸当中，这不是有祸吗？这肯定不是有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依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依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武士副长和尊贵的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一切可以依靠的全部都给他推倒，他们扶墙，墙上有蛇，跑到旷野，旷野有野兽，他们躲到山洞里，山洞里有地震，把他们一切全部给他拿走。人很看重对自我的依靠，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发展，人更不容易依靠神，遇到困难你会想到你可以借钱，儿女不孝敬你，你会想到我有养老金。总之这个社会的保障使人认为我不再依靠神，没有上帝我依然活得很好， 但是圣经却告诉人说，我们的动作、气息、存活都在乎他。我们哪一样不倚靠上帝呢？我们没有阳光，身体会失衡的。有些维生素，像维生素 D， 你是无法吸收、无法转换的。昨天我看了一个研究，我们总说非洲人他们皮肤黑，对吧？啊，说这个像欧洲人是白皮肤的，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因为非洲这些黑人的群体大约是生活在赤道的附近，紫外线很强，他们又没有钱买防晒，所以他们的身体的黑色素是很重的，而黑色素可以吸收紫外线。所以如果你的肤色很黑，有黑色素，你可以省一笔钱，就是不用抹防晒霜了。那为什么白人他们皮肤很白，他们阳光的照射跟紫外线是不如赤道的，而他们的皮肤白能更好的吸收阳光，阳光能转换成维生素 D， 让他们身体更健康。我们又既不黑也不白，所以我们就很糟糕，我们还需要买防晒，还需要擦各种的啊，反正咱也不知道擦啥啊，就是孩子出门需要喷上防晒，姊妹需要出门喷上防晒，弟兄游泳也会，哎呀，擦擦防晒再游泳了，总之很糟糕了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地带哈、啊，我在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依靠神，但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神。所有的问题第一出现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想到的是我们的银行账户，想到是我们的朋友，想到是我们将来还有社保，而没有优先想到我优先的要祈求神，依靠他，依靠他的法则解决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神说你们依靠吧，你要依靠的话，我要把你的粮、把你的水、把你的房子、存款、把你的工作全部都给你拿去，让你没有可依靠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很殷勤，工作很殷勤，礼拜也很殷勤，有些人是真的敬虔，有些是为了荣耀自己，通过努力的工作积累财富，让自己拥有地位，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产。有人殷勤过信仰生活，不过是为了让别人看重自己很敬虔很属灵，比别人在敬虔上更卓越。很殷勤很努力又如何呢？不过是为了荣耀自己。巴别塔的精神是自我为中心，而自我为中心透过种种的元素体现出来，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是自我为中心背离上帝的人。我们并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家庭所有的计划有上帝吗？是为了上帝吗？是为了基督吗？我们努力的挣钱到底为了什么？努力的工作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计划可能很好，但是可能没有一样是为了上帝，可能都是为了自己。这是罪，不荣耀神就是荣耀自己吗？不爱神就是爱自己吗？不顺服神就是背离神吗？还有什么可以更直白去解释的？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计划，每个家庭都有规划，我们的规划里面有上帝吗？有基督吗？如果没有基督，没有上帝，愿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也临到我们，愿上帝也把我们所有能够依靠的全部都给夺走，让我们可以明白世界一切的这盼望都是短暂虚无的，唯有为了永恒，为了更大更荣耀的事，才被上帝看重，才被上帝喜悦，才被上帝所纪念。到了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巴别塔之前，人的语言是统一的，是一样的语言。新译本的翻译更加直白，荷尔本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新译本说当时天下的语言是统一的。不是说他们有一天会了不得，上帝不能够阻挡了，而是说他们继续建成，罪恶会更大。上帝纪念对挪亚的约，彩虹之约，挪亚之约，上帝先变乱他们的语言，免得他们做更大更恶的事。所以神变乱语言，阻止他们的计划，不单单是反对他们的邪恶，更是上帝注重神对挪亚，对挪亚的后代，对整个受造界所立的约。因为人再次反抗起来，有可能做更大的恶事，因此上帝守约是慈爱，变乱他们的语言，免得他们步入挪亚时代那些人的大恶。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聚集是因为有语言的合一，语言的合一使他们做起事来很容易，犯罪者也很容易，作恶也很容易。我们今天是不能够接受那些比较分散的群体，我们对教会都有种期盼，希望教会能够变成大一统的教会，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幻想。如果教会能够变成大一统的，你可能会想到天主教他们只听教皇的，那隐患也是随之可见的。如果教会有一天变成大一统的教会，你知道教会 要做什么事情吗？不敢想象。像中国教会受时代论的影响，他们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耶路撒冷，在约旦河再洗一遍，再建圣殿，迎接弥赛亚到来。如果中国教会真的大一统了，你放心，大一统的时候绝对不是真理得胜的时候，是真理上司的时候，真理扭曲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中国教会真的大一统了，我们敢把耶路撒冷的地都买下来，马上建圣殿，马上盖别墅炒房子，然后怎么等待耶稣基督马上到来。我们也说一房传三代，不买丰田车要买一栋别墅，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够优先见到弥赛亚降临。所以分散往往在人看来是不好的，有可能是好的一面。今天你可能说有那个宗派，有那个宗派，有这个神有立场，那个神有立场。你要看到这种分散的美，这种宗派支流的美，而这种分散可能更容易保存真理，胜过教会成为大一统的时期，有可能是更可怕的。所以人的头脑往往是缺乏智慧，上帝阻止他们的方式是让语言变乱，有了不同的语言，当沟通有误的时候，他们建成建塔，这样的计划就会破产。而变乱语言对当时的人而讲是最有效的。你也会看到今天人类多么希望能够团结在一起，什么时候人类才会最团结？就是遇到灾难的时候，巨大的海啸或者很严重的地震，人这个时候才会团结，可能跨越肤色，跨越国籍，人会形成一种力量，面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灾难。但是人总有一种幻想，希望这个世界有一天和平团结起来，没有战争，什么都没有。理想是好的，但是现实是非常骨感的。有这样的思想也对也不对。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天完全的团结，完全的一致，人会做什么事情？人不是敬畏神，人一定是抵挡神的，一定会抵挡神的。因为巴别塔的事件，上帝审判了人类，人的语言造成人在沟通上的有误，所以有人分为不同的 族群，有人分成不同的国家，有人因为政治原因有了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人因为宗教原因有了不同的宗教群体，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免得人有一天聚集起来会做像巴别塔那个时代一样的事情。但是总之，在地上不要期盼有一天一切都变得和睦，人类全部和平共处，天真。圣经也给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在地下，而是在将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听见且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将来的完美的、和平的、统一的那个国度不在地上，而是由耶稣基督所带来，由被杀的羔羊所成就的。以此来说，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期盼都是自己的幻想，人类的幻想。唯有在神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有一天会实现人类所愿望的，那个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必须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须在罪被洁净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那个神所掌管的那个世界，才是绝对的合一，绝对的敬拜神，再也没有巴别塔的精神，因为罪全部被除去。神为了坚定我们的信心，在使徒行传给我们预先留下一个缩影，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讲起了方言，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经文这样写道，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并述说神的大作为。巴别塔语言辩论，沟通有误，圣灵降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圣灵管制他们的舌头，讲起别国的话来，诉说神的拯救的大能，讲述神奇妙的作为，那是一个小的缩影，是告诉我们将来神会成就启示录的那个预言和应许。约翰所看到的那一幕将来一定会完全成就的，而使徒行传也是指向将来新天新地的场景。有一天所有的语言在福音里会得到恢复，到时候不需要翻译啊，也不需要什么科大讯飞各种软件，不再需要，因为到时候圣灵会用一种我们不知道奇妙的方式，使我们在新天新地沟通无误啊。大家认为只有外国人讲到我们才需要翻译，你到南方知道吗？南方讲到都需要配一个翻译啊，需要配一个翻译，你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总之我们要明白，不要对这个世界存有幻想，我们真实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唯有基督才能带来巴别塔审判咒诅转换为上帝祝福的场景，没有基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太悲观，这个世界可能有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不同错误的宗教，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肤色，构成了不同的国家，构成了不同的群体，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有这些限制，他们不能够聚在一起做一件事，他们聚在一起做的一件事一定不是敬畏神，一定是抵挡上帝的。上帝为了防止人再次聚集，用了语言的限制，因为语言有限制就产生种种限制，所以人是分散的，分散 有效地阻止人聚集来抵挡上帝。我们还有人对联合国充满这个期盼，认为联合国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和平，不可能的。联合国什么时候出现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这么一个国际组织，来调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战争或对于某个国形成制裁，它是有效的。我们从神的一般恩典来看，这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一般恩典，智慧的结晶，可以减少战争、减少死亡，可以对邪恶的国家形成制裁。但不要对它有一种的过度的期盼。如果人有一天真的聚在一起，他们所做的事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分歧，民主国家和专政国家有分歧，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有分歧，这些分歧在今生是无法解决的，而这种分歧其实也阻止了人集体作恶，共同作恶，其实阻止了巴别塔的精神，也是上帝的智慧。我们最后一节可以看到，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些人他们作恶，抵挡神，宣扬自己的名，他们受到上帝对他们的审判。11章并没有结束，神的恩典超越人的过犯，神救赎计划并没有停止，神赐下女人后裔的这个长远的救赎计划依然在继续。到了12章你会看到曙光，遍地黑暗的世界有了曙光，那一个曙光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其实最终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巴别塔的咒诅、亚当所带来的咒诅全部会解决，是要依靠基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案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要拆毁人与人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不是用我们的空间去理解，这个墙不能用物质去理解，而是因罪所带来种种的分歧。当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会就此结束。加拉太书紧接着回应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了义。因为前面还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这个人、临到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语言的障碍、各种的限制就会结束，因为都是因着基督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巴别塔他们所带来的是咒诅，是绝望，那么耶稣基督或者是在计划当中来成就这一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给我们带来最终的盼望。各位你想一想，你有计划吗？你的计划里面有基督吗？是为了基督吗？是以基督为目的的吗？你对你人生可能有5年、10年的规划，这个规划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空间和位置？如果没有，临到你的不是祝福，而是罪所带来的咒诅，而是你不依靠上帝建立自己小王国的咒诅会蜂拥而至的临到你。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上帝，你应该向上帝悔改，上帝的恩典会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临到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的恩典中被饶恕，再重新立志荣耀他，遵行他的旨意。愿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